在乐在家庭这个栏目当中呢，我们又请到听众朋友你非常熟悉的王凡牧师来到我们当中。王牧师你好吗？
很好。
嗯，我们在这里真的是感谢神啊，王牧师可以借助乐在家庭这个栏目当中呢，不单单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去经营我们的婚姻，夫妻应该怎么样相处之外呢，今天我们想邀请王牧师跟我们讨论一下关于单身这一方面的问题。我们知道近年来呢，这个单身的问题呢越来越普遍，无论是在社会啊、教会或者是家庭，单身人都会面临一些压力吧，他们都会觉得哎呀，自己没有结婚压力特别的大，所以就会有一些挣扎。那在今天这个栏目当中呢，我想请王牧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在婚姻和家庭的这样的体制之下呢，身为一个基督徒的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待单身呢？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回到上帝的眼光，还有就是在保罗的他的一个思想的逻辑底下来看，到底单身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生活。其实它跟这个家庭的体制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其实就是我们要知道神创造人的时候呢，他说那人独居不好，然后神呢主动为人呢创造了一个配偶。
对。
所以按照这个逻辑来讲呢，神呢应该是呢不太愿意人单身的。而且呢他会主动呢为人来预备。可是问题就在这里。那其实这个不是一个单身的问题，而是在于就是在你的相信，在你的信心，在你的信仰里面，神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神。神他的能力和他的这个主导权到底有多大，他能不能为你安排一个配偶，他会为你安排一个怎么样的配偶，他会在什么时间点来为你预备配偶，这个才是我们该问的问题。
也就是说今天如果到了适婚年龄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是否应该更多的去相信神会给我们预备，是吗？
对，就是说你能不能就是刚才我说了几个层次嘛，第一，你相不相信神有能力为你预备配偶，第二，你相不相信神会在他认为最好的时间点来为你预备配偶，还有第三就是到底神的眼中他看你的单身和你的你不是单身到底哪一样是更好。
那如果讲到这里的时候，可能收音机旁边有一些没有结婚的单身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都是这个基督徒嘛，那他们就会着急了，他们说我现在差不多30多了，尤其是在国内如果过了30几岁的话，可能这个压力特别特别的大，甚至有一些听众朋友已经到了40多岁了还没有成家的话，可能我相信不是着急这么简单了。
对，那我觉得这样的话，这个有一个人在圣经里面可能跟你们的状况很像，他的心情也跟你很像，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呢，如果你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或者你已经开始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关心一个课题，自己心里面也有巨大的压力，压力在哪里，就是有没有儿子。如果你已经成为一个财主，你已经成为一个族长，那你下面的家业很多，如果始终没有儿子的话呢，谁来继承呢，会是一个非常头痛的一个问题，而且身边的人也会给你有巨大的压力。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人，他就经历这样的巨大的压力。我想他的压力跟今天单身的姐妹还没有找到对象那个压力是可以是接近的。甚至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那这个人呢，他就一直等，他相信上帝可以给他儿子，他也相信上帝可以在最好的时间来给他儿子，可是这个信心就受到很大的挑战，受到很大的一个你可以说是试炼吧。他就一直等，等到呢他的太太月经都断绝了，他还相信他的儿子会出现，他就是亚伯拉罕。其实我觉得你看单身的姐妹她所受的这些压力啊，各方面的担忧对前路的人生的前路的那个看不清看不透啊，其实跟亚伯拉罕是很像。但是呢我们跟亚伯拉罕的分别在哪里？ 亚伯拉罕始终相信神一定会赐下他的儿子，甚至到一个地步连自己的身体都快要朽坏了，连自己的太太的月经都断绝了，他都还能信。但是当他这样相信的时候，最后果然神的话就给他成就了。
所以这个我们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嘛，那我们从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也真的是看到真的是他对神很有信心。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提醒对单身的弟兄姊妹是一个很好的教导。但是呢，我觉得首先我们要让单身的听众朋友就是对自己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有些人就是说到了年龄，适婚年龄已经过了，但是还没有结婚的话，可能对自己就觉得，哎呀，我不如别人好，单身本身就是一个不完全，或者是赶不上别人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我觉得这样的想法，我们也应该从圣经来帮助他们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吧。
这个观念呢，我们犯了一个基本的毛病。这个基本的毛病在哪里呢？就是我们把我们的自我价值呢，放在我们有没有配偶这个事情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有配偶，就好像是我们就是有价值的。如果我们没有配偶的话，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那我们就没有价值了。那如果我们是用这个逻辑来看的话，那是非常有问题的啊，尤其是在教会里面啊。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想请问在我们当中的所有听众，在你的心目中，你会觉得保罗没有价值吗？
当然不会了。
可是他单身哦。
对对，保罗他是单身。
他到他离开这个世上上天家的那个时刻，他还是单身哦。那还有就是，你会觉得耶稣没有价值吗？他在地上的33年半的时候，他也是单身哦。最后死在十字架上，单身了不能再单了。所以你看，原来我们有没有配偶，跟我们在世上有没有价值，我们的人生是不是快乐，或者是不是完全，其实它没有一个对等的一个等号，它不应该用这个角度来看。相反，如果我们很在意我们是不是单身的话，那反而更麻烦。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被神创造的时候，我们的形象，我们在神眼中的那个价值，然后我们能好好的来活出神给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一份的特质，我们带着喜乐，带着盼望，带着能力的话，你自然就可以吸引到神为你预备的那一个人。如果说我们一天到晚非常的介意很在意我今天是不是有对象，今天没有对象，我什么时候可以出嫁，我什么时候可以娶妻，但一天到晚你脑袋里面所想的都是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整个人生失去了一种的光彩，一种的吸引力。那这样的话，说不定本来可能在考虑你的那个男士或者女士，他都会觉得怎么这个人脑袋里面没有其他的东西啊，那嫁给他
也不敢考虑对方了，是
吧？对啊，那嫁给你不是糟了吗？那你其他的什么都不管，你只是管有没有伴侣，是不是这么这？所以呢，这个健康自我形象的健康和自我价值的那个认知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你的价值是完全放在这个事情上面的时候，那就糟糕了。那因为这个事情就变成太大，它就变成一个反过来成为你的辖制，它反过来这个有没有婚姻成为了你生命当中的偶像。那这个偶像呢就是一个问题了。因为你知道吗，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忌邪的神，他是一个恨恶偶像的神。那如果我们的婚姻成为我们生命的第一顺位，那他就是偶像。那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偶像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话，对不起，神要想尽办法把这个偶像给破除掉。那这个偶像破除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这个值得我们去好好的去思想这个课题。
因为当王牧师你在这样讲解的过程当中呢，在我的脑海里面就立刻有一些听众朋友的一些个案。我记得有一个姊妹她在北方打电话过来，然后她跟我说她已经到了适婚年龄了，家人给她的压力特别特别的大，不单单是家人，连她的亲戚啊，连她的邻舍都给她很大的压力，所以就造成她都不敢出家门，就是整个人一个人待在家里面。 那我听到他这样说的时候，心里面也是非常的难过，因为我觉得像刚才王牧师你所说的，就是把这个婚姻，就是他的生活的全部就是这个结婚或者是不结婚了。
是我突然就想到一个小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耶稣说我们要回转向小孩子，那我就想起我姐姐的宝贝女儿，我就从小就叫她叫宝贝。那我这个宝贝呢，她非常的好玩，因为她知道呢她的舅舅非常的疼爱她，所以她妈妈经常拿我当她的绝招。她有一次呢，她考试考的成绩太差了，然后呢她的妈妈就说，你看你的成绩这么糟糕啊，你舅舅以后不疼你了，他不会跟你玩了。那她就很闷闷不乐，可是呢她就一个人躲在房间里面思前想后，她想了半天，她突然间就蹦蹦跳跳很喜乐的就跑出来客厅，然后她的妈妈就是我姐姐就问她，你干嘛那么开心，你发生了什么事？她说我想通了。她说妈妈，我告诉你，我考试100分也好0分也好，舅舅都不会不爱我。然后呢我姐姐就说，我才不信，你打电话跟你舅舅说。然后我姐就打电话来，她说，哎，合作一下弟弟啊，你知道吗，他考试成绩不好，
考试考得不好，
对，考试考得不好，你一定要说，如果他考得不好你就不爱他了，这样他才会醒过来。然后他说交给你了，把电话就交给他。然后他就问我，他说舅舅，如果我这次考试考得不好，你会因为这样不爱我吗？我就跟他说，我说宝贝，你拿100分你是我的宝贝，你拿0分你也是我的宝贝。当然如果你分数好考得好，我会更高兴。所以他挂了电话，他就非常喜乐的跟他妈妈说，他看，我就说嘛，舅舅不会因为我的考试的分数而不爱我。你知道我要讲什么吗？他的里面非常非常的健康，他不介意他拿的是一个怎么样的分数，他不介意身边的同学怎么看他，他不介意老师怎么样看他，他非常享受的就是不管怎么样，我舅舅爱我，我的天父爱我，我非常的满足。所以呢，其实这个问题出在哪里？问题是出在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没有超越我们对这个婚姻的渴慕，对这个婚姻的这个需要啊。耶稣没有满足到这一方面的需要，也就是说耶稣好像在我们生命当中短了一截，他什么都可以解决，什么都可以满足，可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伴侣这一块，耶稣没有办法满足，所以我们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空虚，所以我们里面就很怕别人的声音，也就是说当你怕别人的眼光，怕别人的声音，承受不了这种外在的压力，也就是他说明一个事情，在你的里面不够健康，已经出了毛病，是灵里面的毛病。可是如果这个东西被医治过来，你能充分感受到神的那一份的爱的话，你就会不介意这些的声音，这些声音发生不发生他也无所谓，你也无所谓。那这个才是真正的自由和释放。耶稣要给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一个充满自由的生命，它不在于什么时候结婚，结婚不结婚。好像亚伯拉罕一样，他为什么可以到100岁还在相信神会给他一个儿子啊？他身边的人一直在取笑他，他也不管。更讽刺的就是他的名字亚伯拉罕，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万国的父。对不对？你看他身边的人每一天就叫哎万国的父，哎万国的父，
但是他自己却没孩子，
一个孩子都没有，一个孩子都没有。你说这个名字对他来讲是一个刺痛，如果他里面不够健康的话，他就可以很自卑，我不要去城门了，我躲在家里面，躲在帐篷里面算了，我出去的话很难为情呢。然后还有就是他也可以说，你不要叫我亚伯拉罕了，拜托，这个名字太刺痛了，对不对？你叫我亚伯兰就好了，我还是用回我老名字就算了，他为什么要改名字？那他为什么到最后他还是坚持用这个名字？因为他相信神，而且他相信到一个地步，他虽然没有看见，他已经觉得神已经成就了，他里面一点的自卑也没有，所以呢他就光秃秃的一个人走来走去，没有儿子在身边，他过了100年。
对，
这100年里面他都没有自卑，他也没有因为这样他就躲起来，相反你看见他不管到哪里，他都敢于面对所有的人，然后他成为大族他的产业甚多所有人看见他都说万国之父，万国之父，万国之父，他也欣然的接受，对，
对，
我没有儿子，可是我是万国之父，对不对？他这种的健康也带来 也是因为他对神的那个信心，他有这个健康，最后这些事情也就成就。所以呢，这个事情不在于我们什么时候结婚，过了适婚年龄还是没有过适婚的年龄，而是我们里面够不够健康。如果你的里面够健康的话，这些人给你的压力他根本不会，你不会放在心上，
不会受到影响，
不会受到影响。
对
比如说妈妈跟你说，哎呀你该结婚了，如果你里面够健康，可能你就说，哎呀我该不结婚了对不对？
也就是说懂得怎么样去应对了。
对，你里面够健康你就能应对，如果你里面不够健康你就很难，而且连你自己的活着那个给人家的感觉好像你很在意啊等等，所以你身边的人会更替你着急。
对，
你知道吗？那个着急也会影响到你。如果说我单身，可是我非常的喜乐，我的生命非常的有能力等等的，人家不会想起你单身的问题，人家只会羡慕，为什么你那么喜乐？
对，
为什么你那么有盼望？为什么你那么有能力？对不对？所以呢，原来这个问题的核心还是在我们的里面，而不是在外面啊，有没有这个配偶，或者什么时候会有配偶？
对对，所以一个健康的这个自我形象是来自于神，而且我们能不能活得这么快快乐乐的呢？这个也是你对神的一个信心吧。所以我想在这里呢，也再次的告诉收音机旁边的单身的弟兄姊妹，今天你单身呢，不等于你不完全，不等于你是不如别人好，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你也要相信。你结婚也好，或者是不结婚也好，神都是一样的爱你。我非常受感动的是刚才你王牧师你讲的那个故事，那个你的外甥女儿她这么快乐的有信心的知道自己的舅舅这样的疼他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对神有一个这样的正确的认识。我想在这里呢也想请王牧师跟我们讲一讲身在单身的弟兄姊妹，这个信仰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这么重要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寻求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些心意呢？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经常会讲到的一个课题。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常常就很急着，或者是很在意，就是说我到底有没有活在神的心意底下？那神给我的呼召，给我的意向是什么？这个事情我的人生走下去该怎么样？在我的这个选择终身伴侣的这个事上，神的心意是什么？有时候呢，我不是说我们不该寻求，我们是该寻求。不过呢，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太紧张了。紧张的一个地步，我也想用一个小故事。就好像一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呢，你知道小孩子都有一个特性，就是他们想要的东西呢，马上就要得到。有一回一个小孩子呢，他就很想去香港的那个海洋公园去玩。然后呢，爸爸就跟他说，如果这个礼拜天我们都不用上班，不用上课，如果这个礼拜天天气好，我们就去；如果不好呢，我们就顺延一周。好了，这个小孩子听了礼拜一爸爸这样跟他说，那听了以后，这小孩子就礼拜二就问爸爸，爸爸我们什么时候去海洋公园？爸爸再回答一次，然后礼拜三的早上他就说，爸爸我们什么时候去海洋公园？他就不停的在问，不停的就问，不停的就问。本来呢，爸爸是很爱他，很想带他去海洋公园，问到最后礼拜天礼拜六的晚上他又在问，爸爸我们什么时候去海洋公园？爸爸就跟他说，算了，我们不去了。
因为问了太多次。
对，就是其实呢，我的意思是说，在寻求神的这个心意上面，我们只要每一天活我们的本分，每一天按照圣经的精神，按照神给我们的感动，我们去忠心的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你会发现不知不觉的我们就走进了神的心意里面。就好像亚伯拉罕一样，神没有一开始就告诉他，好，我现在要带你去这个迦南地，然后你要在那里成为大国，然后呢你会怎样怎样怎样，你一百 100岁的时候会生一个儿子，他不是神，不是说一看到亚伯拉罕就把这个整个剧本都交在他的手上，好，你不用担心啊、几月几日你会你的侄儿会被掳去，可是呢你可以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几月几号你会搬去哪里，几月几号你会你的儿子会出现什么什么，最后你会怎样，然后你的子孙将来会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耶稣会降临的呢。好了，都看清楚了吗？没问题了吗？亚伯拉罕，好，签个字，我们来。没有，神呼召亚伯拉罕给他带领，就离开本族本地富家，就这么多了。去哪里不知道？
不知道，对，
走着算，走一步算一步，走一步算一步。可是到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他回头一看，都是恩典。他回头一看，每一步都在神的带领。他回头一看，每一步都是神的旨意。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你有时候不用太执着去太紧张，说哦，是不是神的心意，是不是神的心意，是不是神的计划，顺着神给你的路顺着走，你回头你就知道走对了，这个才叫信心。如果一开始的时候我什么都告诉你了，那你不用用信心了，你就按着那个对啊，跟着那个路线走就对了。可是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下去，回头看的时候才知道这是恩典，那个才是宝贵。
我觉得我在节目里面呢也常常跟弟兄姊妹说，什么叫做爱主。一个真正爱主的弟兄姊妹，就是懂得享受每一天的生活，能够快快乐乐的生活。我觉得这是我们对神的一个爱的回应。无论今天你是单身也好，或者是你成立了家庭也好，如果是整天担心这个担心那一个忧忧虑虑的话，我觉得这个呢不叫做爱主。而且我们看到很多很多单身的弟兄姊妹啊，真的是在寻求自己的伴侣的过程当中，我们在节目里面也常常说，有没有预备好自己？
是，
因为真的这个预备自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想请王牧师能不能够简单的跟我们讲一讲，在这个还没有神没有帮我们，就是让我们遇到另外一个伴侣之前，我们自己本身应该先怎么样预备好自己呢？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吊诡的问题。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到底我们怎么样叫预备好？怎么样叫还没有预备好？
还没预备好。
还有就是到底我们要预备什么呢？我想这个问题非常难的解答。因为如果我觉得我还没预备好，那我就是还没有预备好咯。但是如果我觉得我预备好了，但是那我的伴侣没有出现，那到底我是预备好了还是没有预备好呢？所以我觉得其实那个就是说那个焦点到底我们放在哪里。如果我们的焦点是放在我们这个男女交往，我们有没有这个配偶的这个点上的话，我想我们是把焦点放错了。其实你要成为一个预备好进入婚姻的人，就是你不要去预备婚姻。你懂我意思吗？
这句话我想要解释一下吧。
挺难理解的哈，
对
不对？往往如果你有结婚的经验，你就发现突然间那个缘分是突然间来，你根本没办法预备，他来他就来。那问题是他怎么会来呢？其实呢，我们不是要去预备我们是不是进入婚姻，我们要预备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是更美好。也就是说，你跟神的关系越好，你活得越快乐，你越喜乐的话，你的婚姻就来了。很多时候是这样，因为你知道这个世界的人也是很好玩。比如说我是一个信主的弟兄，其实我们一坐下来去问一些单身的弟兄姐妹，大家开出来的条件都一样啊。弟兄就说我想找一个敬虔爱主的姐妹，姐妹说我想找一个敬虔爱主的弟兄，可是怎么去预备呢？大家都没有谈婚姻呢，大家都谈我要找一个敬虔爱主的，所以最好的预备是敬虔咯。
也就是说，首先自己要跟神的关系一定要好。我觉得这个呢，从刚开始到现在呢，王牧师一直在强调的就是这个一个。我也是认为，我们跟神的第一关系，如果先能够建立好的时候呢，其实很多的问题都能够解决。
你想想看，你跟神的关系很好，你整个人散发出一种的非常喜乐的光芒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弟兄突然间经过，
看到
他从远远的，他就会被吸引，他就看到，那你的缘分就来了。对不对？所以 这个预备是在哪里呢？其实我觉得这个预备就是你要定睛在神的身上，不要定睛在这些世上的事情上面。你定睛在神的身上，你就活出那个喜乐，那种很吸引、很吸引的一种的生命，那你就自然就可以找到你的那个伴侣。你就自然可以吸引到我们叫 Mr. Right， 就是那个对的那个人就会出现。
嗯，
那所以我就觉得那个最好的预备，其实不只是婚姻，我们在基督徒的一生里面，我们不管我们的生命当中每一个任何的层面，只要我们得着了耶稣，只要我们真的每一天跟着耶稣的脚步往前啊，跟着他的带领他的指引往前走的话，
嗯，
你就根本不需要担心。因为神都知道我们的需要，在适当的时候他就会为我们安排。你说神知不知道亚伯拉罕他需要一个儿子？当然知道，上帝比亚伯拉罕还要急啊。
对，
因为如果亚伯拉罕一直没有儿子的话，耶稣怎么办啊？
嗯，
他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
对对，
大卫怎么出现啊？所以你放心，上帝比你跟我还要急。
嗯，
那为什么要等到亚伯拉罕100岁，他的儿子才下来呢？因为那时候他的信心成熟了，他的灵命成熟了，他跟神的关系成熟了，神说好了，现在可以了。所以这个关键还是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上面。如果我们整个灵命各方面都成熟了，神说好了，可以了，就可以了。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一定要建立起来，你要相信神是爱你的，神是为你预备这一切的那位救主。我想下一堂课呢，也想请王牧师在预备这一方面呢，能够再分细点具体的跟我们讲一下。因为无论是男孩也好，女孩也好，我想在进入谈恋爱跟婚姻之前的时候呢，可能对婚姻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自己的经济啊，自己独立的能力啊，这几方面能够更细一点的跟我们讲一下这个预备。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的缘故，我们就谢谢王牧师，那下一堂我们再继续的讨论，谢谢牧师，
谢谢。